这里用了三个词，好，一个词是祷告，一个词是祈求，一个词是感谢。
那么这包括了我们和上帝交通的三个内容了，三方面的内容。祷告是一个概括词，我们和上帝之间一切的来往都可以用祷告来概括，也就是也交通啊。我用一个题目就是交通热线。第二个呢是祈求，也就是我们有需要要求助，那我们求助热线啊。要感谢呢，是我们感恩热线。那我们和上帝之间有这么一个三方面的一个交通的内容。上帝把这个特权赐给我们呢，是超乎我们人类所想象得到的，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福气啊，这是很伟大的一个供应，感谢主。我们如果找一个领导啊，很不容易。我想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话，不可能给习近平马上就拿起电话就能够和他打，这个好像不太可能。给省长也不可能，给县长也不可能，因为他是有官的啊，他和我们平民老百姓呢，不会有那么轻易的一个来往。我记得在什么时候，在2010年呢？香港旅游车到旅游大巴在菲律宾，出一个人质事件哈，大家可能会知道，8月23号，当时呢这个旅游车啊在那边被一个警察呢劫持了，那个警察其实也不是想闹事的，警察不过有点小要求，他是觉得自己退休了以后呢这个。待遇不合理，他要求呢闹一闹事呢，希望这个上面能够关注他，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退休的待遇。结果呢菲律宾人大概是搞得不太好了，我们看看这个经过呢，搞得不太好了，也你看那个画面呢，他是人上上去去啊，上去下来呢可以食物送给他都可以的啊，这个车上面没有什么太紧张的气氛，就后来住得不好。所以呢后来枪杀，死了8个人。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香港的特首呢曾荫权呢，他打电话给那个菲律宾的总统，他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和菲律宾总统想讲这个事情，那边不接电话。后来呢就通过途径呢要北京去打电话给他。北京出面打电话呢，那被接了，啊，后来事情曝光以后呢，这个那个叫什么？叫阿基诺啊，他说我是谁呀？你是谁呀？意思说我定位上面我是菲律宾的总统啊，你是个行政长官呐，啊，你怎么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一定要接你干什么？哎，这么一个讲法。那我们说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上帝吗？啊，我们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最高的这个领袖吗？上帝把这个特权赐给我们呢，是我们真是要感谢主的。那么这条热线呢，我想第一方面是交通热线，前段时间是讲良人和佳偶的关系啊，也讲到我们和耶稣这些关系呢，他是我们兄长，也是我们救主，我们两方面呢因信称义以后就和他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和我们的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啊，人本来和上帝没有关系的，和耶稣没有关系的，因信呢就和他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那么一个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人呢，我们和耶稣一定有一个正常的交通，所以这条热线是畅通的，是我们借着啊这个祷告呢和他有来往。这种就像一个家人一样，我们一家人有交通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交通，我们同所爱的人有交通，这个关系呢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啊。 我想不可能说一个家里两夫妻如果两天不讲话，这个关系很正常，那是不可能的啊。而且呢，这种交通呢，也不是说一定有需要而交通，一定是处在一个爱里的交通啊，感情上的交流。祷告呢，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和耶稣之间是感情上的交流，我们把我们心里想的告诉他，我们的思想意念啊，以及我们心中的一种感受，我们都会和耶稣讲，这个是正常的交通。有一天我听一个国外的一个弟兄他讲，他做见证，他说自己呢，他的未婚妻啊，和他离开一段时间了，有很远的一个地方啊，去国外了。结果他呢，就和他的未婚妻呢打电话呢，他说一次打了都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家里的母亲呢，很反感，你有什么话讲不完呢？啊，讲两个小时，讲四个小时。他说我都觉得还不够呢，他说我都两个小时三个四个小时都还不够，你这么认为我讲的话，他话讲不完了。对，我们和耶稣之间也是一样了，经常说啊，我们和主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就像良人和佳偶之间一样的，这种交流呢是爱中的交通。有一个弟兄啊，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是神学院，两夫妻是神学院毕业的，后来结为夫妻。有一天这个弟兄在讲台上呢，他讲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了。他说从香港到新加坡呢，他说什么航线的距离是最近的？那大家就在那里想咯，啊，香港到新加坡哪一条航线呢？总是直飞最近吧，啊，总是直飞最近吧，大家这样猜那样猜。后来他的答案呢，不是的，他说最近的这个距离呢，就是如果有一个所爱的人和你一起走呢，这个距离是最近的。他说我这个答案是这样。如果有人和你一起走，他说天冷也不会感到冷啊，路远呢也不会感到远。那下来以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讲的这个见证啊，一定是你和你的妻子未婚妻谈恋爱的那个情况啊。他默认了，是的。啊，两个人以前在那个神学院里谈恋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说晚上就是最晚了，天冷也不怕冷啊，这个路远也不怕远，越走呢觉得话呢越多啊，这是一种爱中交流的一种情况。我们和耶稣之间关系呢也是这样啊，这个是爱里面的交流，所以呢和耶稣应该有讲不完的话，这个叫做交通祷告啊，就是祷告。祷告不是有事情求他，没有事情就不讲。这因为我们和主的关系正常了以后，应该是家人最好的朋友那样讲不完的话。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呢，教导他的教友了，刚刚来到教会里来，他说：“那我要祷告怎么办呢？”我要祷告怎么办？他说你这样，你不会祷告呢，我写一个祷告文，主祷文呢，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主祷文呢，我就贴在你那个房间的墙上啊。你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你就读一遍啊，读一遍呢，这样你就再睡觉。他就照着这样去做。他说读觉得没有感情啊，每天都这样读，没有意思啊。有一天晚上呢，他就要累了，他就同上帝讲：“上帝啊，这个祷告文就写在这里了，你自己看吧。”那我就不读了啊，就不读了。我们说我们和上帝之间这个话会讲完的吗？啊， 这个主祷文不能够反映你的心情啊，你有话要和耶稣讲，所以凡事也借着祷告我们和耶稣讲啊。我们祷告不是要还一个愿，也不是要完成某一个形式啊，不是完成一个某个形式。就像有人是问他的妈妈，他说这么麻烦干什么呢？每天吃饭要祷告啊，三餐吃饭要祷告干什么呢？他母亲说粮食是上帝给我们的嘛，啊，上帝养活我们，他创造这些东西让我们来有吃，那我们祷告一下他感恩是应该的。那说好，那好，那我就把仓库里那一袋粮食拿来放在这里一起祷告了。那么以后就不需要每餐祷告，我们一袋粮食祷告那么一次就完成了。上帝把祷告赐给我们呢，也是让我们在他面前呢有一个交流了，把这个权利赐给我们是有一个交流，有一个感情上的联络啊。这是我们说祷告呢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啊，让我们和他有交往。第二点呢，交通日行，刚才是交通日行，第二点呢是求助日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啊，我们第二点是求助日行。求助日有难处，有困难，有需要，要帮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呈告我们的需要。所以说我们要借着祈求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那么圣经中包括这方面内容是很多的啊，哈拿，他呢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因为他需要个孩子，家庭里面有个十字架，很沉重，我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个女人是我的对头，啊，我在这里活不下去，他觉得很冤屈。那么他把这个需要带到上帝面前来，在会幕里面倾心吐意，这是祈求啊，祈求。那么上帝就按照他心中的苦情呢，就答应了，啊，以利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上帝会照着你所要的呢，给你成就。”那么这个哈娜就怀孕了。那么当人生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求告他，他就答应你，他就在我们中间。而彼得沉到水下面去了，他说：“主啊，救我。”四个字一开口，耶稣就救他。这些都是我们说祷告蒙应允的一些例子。上帝让我们在他面前带着我们需要，因为我们软弱无能，我们带着我们需要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这是肯定啊。所有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呢，都有自己的经验啊。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有人呢孩子读书了啊，考试需要上帝帮助，使他聪明，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来，考得很好，这些也是在大事小事上都会顾念我们。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呢在形势大变化的时候，他都能够把急难中来求告他，所以诗篇中间呢是他一些祷告的一些经验，祷告的经验，他能够把这个自己所有的难处呢交给上帝。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祷告不蒙应允的情况，那肯定我想我们在座也会有经验的，不是说我每次祷告都能够得到啊，也不是说我们100%的上帝都答应你，在我们经验中有很多祷告上帝不批准，没有答应。到底是上帝的错呢，还是我们的错呢？祷告不蒙应允是三方面原因啊，一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是不合上帝旨意，经上叫做妄求， 你们求如果得不到呢，是因为你们妄求，这你的求的这个不对啊，不对，不合主心意啊，这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知道，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祷告不蒙应允，因为上帝在那，在上帝那里有个更好的计划，他会把更好的给你，你所求的还不是最好的，对你来说啊，还有更好的预备，你要等待啊，上帝会把最好的给你，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还不是上帝的时候，时机还不到。三方面，好像司不争为他的朋友祷告，历史有记载，司不争呢到布道家，他为自己的朋友祷告，有的朋友呢祷告了五年朋友悔改，有的呢祷告两年朋友悔改，有一个朋友死了以后还不悔改，还没有悔改，到死了以后第五年那个朋友才悔改。那么在上帝那里，他有他的时候，有他的计划，那不是上帝不答应你，上帝不误事，上帝可以拒绝你，但是上帝不会误事的。那么有些祷告就是因为这三方面原因呢，上帝可能把最好的给你，因为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你求助的时候呢，上帝没有马上就答应，可能用另外一个方法啊来解决你的难题，那这是呢在上帝计划中有美好的心意。我们举个例子，保罗是个伟大的布道家，他是上帝重用的一位仆人，大家知道啊。如果按照历史人的历史上面啊，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呢，没有一个人会比保罗更加蒙上帝祝福。那有人说保罗是第二个亚伯拉罕，那么以他这个状况来讲呢，保罗为自己呢曾经有过一次祷告，这个祷告也是合情合理的啊，合情合理的。那么我可以把保罗祷告呢许给大家听听啊，许给大家听听，大家也认为他也应该是合理的。我如果是保罗，我会在上帝面前这样祷告。他说：“上帝啊，你呢在万民中这样拣选我啊，是我做这个时代中间啊，能够传播你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一个使者。你也给我这样一个恩赐，也给我这个福气啊，你这样在我还在逼迫你的教会的时候，你这样特殊的使命临到我身上。”今天呢，我有一个缺憾，我有一个毛病了。这个毛病用保罗把它形容成刺，就是刺在肉中间的那个刺。他说我身上有根刺，这根刺对我来讲呢很痛苦，很痛苦。当然什么刺呢？保罗没有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呢，保罗身上这根刺呢，是他肉体上面一个缺陷啊，这个缺陷呢最大的可能就是眼睛看不见，看不太清楚，眼睛有毛病啊。保罗相貌不好看，人个子矮，这个口才好，站在讲台上，别人看看他呢其貌不扬，再加上眼睛上面这个缺陷，保罗会说：“上帝啊，你放在我身上这根刺呢，对传福音工作呢很有影响，对我属灵工作呢带来很多的不便，啊，很多不便。第一，我要写好多书信，好多书信去造就教会。那么写书信的时候呢？”我眼睛看不太清楚，我都要叫别人代笔，要别人帮我写，我讲一句他写一句，那写好以后呢我签字， 你看那个时候没有老花眼镜，没有任何的这个工具，我就这样去写写，写的字那么大，啊，那么大。那么如果我的眼睛如果好的话呢，这个工作效率一定高得多，好得多。哎，希望你能够把我身上这根刺能够拿掉呢，让我工作更好的开展。另外，我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个台面上的人，别人一看我的相貌就会对我有个判定，你说我这个相貌这个样子呢，别人会说你保罗会叫别人死人都那个复活，你自己这点毛病医不好啊，上帝不会让你自己来做一个健康的健全的人，更有见证力啊。所以呢，他就求上帝把我这个刺拿掉。祷告一次没有成功，祷告两次也没有成功，祷告三次，我说这个求助电话呢打了三个了啊，电话打了一个再打一个再打一个，保罗打了三个电话以后呢，那上帝那里给他的回答呢，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没有答应他，没有答应他。我想在上帝计划里面呢，这方面啊，在上帝计划里面，这个求助电话打上去呢，上帝给他的回应呢，是因为这根刺放在你的身上呢，是你不至于过于自高。上帝心意是为你的灵性平衡，你的灵性呢，这根刺放在你身上对你有好处。对你有好处。保罗接受了，保罗接受了。接着这个祷告呢，保罗就明白了上帝的心意。这点很要紧。祷告不是勉强上帝要听我的，祷告不是勉强上帝听我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祷告观就不正确。祷告是上帝让我们和他交通之间，使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身上。所以有人形容呢，祷告是一条绳子，这条绳子把我们和耶稣基督联合起来，当我们拉动这个绳子的时候呢，我们去靠近耶稣，不是这根绳子不是把耶稣拉到我们这边来，乃是把我们拉到耶稣那边去，这很要紧啊！祷告是我们更深的明白上帝对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保罗后来就放弃了，这个刺放在他身上是为了增加他生命中的给他平衡的力量。保罗不是不会自高的，人就是人呢，人会拿上帝给他的恩赐来作为自夸的了。人的灵魂里面最丑恶的一方面，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来到世上是赤身裸体来的，但是来到世上以后呢，在我们身上会增加一些东西，会增加一些知识，会增加一些才能，会增加一些财富，这些东西加在我们身上是属于上帝恩赐，但是人容易拿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呢，作为自己骄傲的本钱来夸口，引起我们狂妄，不论是容貌，不论是财富，不论是地位，这些都是附加物，这些附加物加在我们身上会使一个人会忘乎所以，会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像保罗也不会不自高的，他上到第三层天上去哦，他听到奥秘的话语哦，上帝对他讲的话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听的哦， 他都能够听过啊啊！保罗新约圣经27卷，他有一半是他写的了。这么一位伟大的保罗，他难道不会荣誉自高？会的。但是这根刺放在他身上呢，不让他故意自高。哎，这个刺放在他身上会平衡他。哎呀，我保罗大不了如此，我是这样一个人啊，会常常提醒自己，觉得自己不要晕头转向了啊，不要忘了我是谁了。所以当一个求助电话打过去没有答应的时候，上帝给你的恩典能够使你在灵性更加刚强，灵性更加美好啊！这些不是上帝不听你，那是上帝把更好的事给你，因为在上帝计划中间，上帝有他奇妙的安排。我看过一个故事啊，在匈牙利还是什么地方，欧洲的一个地方啊，有个泉水，我们温岭那个地方也有个泉水，有就好像这个希罗亚池子一样的呢，那些水会动的话呢，就会有人跳下去就会得医治，好像一种传说。我们浙江有个泉水，教会那条门那条路过去呢，那条小路呢叫做秦神泉水，神泉路，神就是真神的神，泉就是泉水的泉，水呢就是这个水，神泉路，那里有个水井，在欧洲匈牙利那个地方有个水井，结果大街上面走过来一个人，是一个战场上面受伤的断了一条腿的人，他要到那个泉水那个地方去啊，他说要求上帝医治他。那路上有人嬉笑他，他说这个人还像在那个上帝那里得到两条腿呢啊，现在一条腿还能够在上帝那里求得另外一条腿吗？那个人回答，他说：“我不求上帝给我再给我一条腿，我只求上帝给我一条腿的情况下面，像两条腿一样的人活着。”也就是我们在上帝那里得到力量呢，不是说给你力量能够满足你心灵中一些需要，使你刚强。这个求助热线是我们在上帝那里得到能力啊，得到恩典。是我们不至于被环境所压垮，这个是大卫在逃难中间也就是这样吗？上帝是我患难中的随时的帮助啊，这个是可拉后裔的事。大卫说耶和华上帝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山寨，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高台，也就是说每个环境中间他都能够在上帝那里得到帮助，那么使他心中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有一个青年人呢，7岁的时候母亲死了，10岁的时候呢父亲死了，后来呢在20几岁的时候呢又出了车祸，断了一条腿，人生的打击呢可是接二连三呢。但是他不灰心啊，因为他信靠耶稣啊，继续活着，好好的活着。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大陆呢他就去搞一些副业，搞一副业呢就养了鱼，包了一个鱼塘，鱼塘呢就养很多鱼，养了2年还是1年多呢，这个鱼可以捕捞了，可以去卖的，明天要准备要捕鱼了，今天晚上呢发大水， 这个鱼塘呢，所有的鱼就逃光了，逃光了。嗯，那天晚上祷告，他就向上帝讲，他说：“上帝啊，我觉得对我有点不公平，对我有点不公平。”他说：“我是这样一个处境，7岁没娘，10岁没有爸，啊，20几岁又车祸断了腿。我现在搞点鱼塘呢，养鱼的，啊，那要明天要卖了卖钱呢，今天大水把我的鱼冲光了。”他说：“你对我不公平。”嗯，上帝说：“不公平吗？”他说：“你看看你那个旁边那个人也那个百万富翁也包了鱼塘，和你一样，他的鱼呢也冲光了，也冲光了。但是昨天晚上，他听到冲光那个消息呢，他上吊自杀了。你呢活得还好好的。”你觉得上帝对你不公平吗？啊，这里面有个哲理思想啊，这里有个哲理思想。基督教是胜过苦难的一个宗教，嗯，基督教不是消极的，嗯，以前认为基督教是消极的，是在人没有指望的时候要找一个安慰，啊，上帝是我的安慰。自己呢找到一个安慰嘛，好，平息自己良心里面的不安，那就好了。这个基督教是消极的宗教，认为这样。当然，我们基督教绝对不是消极的宗教，基督教是积极的宗教。而且基督教是向耶稣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基督教完全不避免，也不回避人生的各种遭遇。约伯，苦难中第一人。如果要自杀，约伯是第一个自杀的人。约伯活得好好的，啊，上帝让他在苦难中有坚强的信念，啊，约伯说：“我的救赎主活着。”啊，无论什么情况下面，他说：“我的救赎主活着，上帝不会死。”任何环境不会改变他对上帝的信仰。所以呢，约伯的信仰是因信而信，不是因他的财产而信，也不是因他的平安而信，也不是因他儿女而信。约伯的信仰是建立在信心的根基上，因信而信，所以他的信就有价值。上帝通过这样的试炼以后，向世界人证明任何东西不能剥夺人对上帝的信仰，只要上帝在，什么都在；上帝不在，什么都不在。我想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他的人生有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念，所以他说：“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雅各也是苦难中的人生，雅各一生中经历碰到的人，对他来讲，这样的哥哥，这样的舅舅，啊，他的人生在磨砺中间，做个牧羊人20年去牧羊，白日炎热，寒夜夜晚寒霜，这么苦难的人生里面，雅各能够渡过来。你看，儿子中间纷争，啊，妻子之间吃醋，啊，争风吃醋，啊，生孩子竞赛，啊，家庭搞得这个状况。你说这个雅各的人生里面有哪一个地方你看到他是 应该说是满有喜乐的呢。嗯，啊，兄弟还把兄弟卖掉，啊，自己尝尽了苦味了。啊，我想当时兄弟拿着衣服来，爸爸看看看，这件衣服是不是约瑟的？哦哟，你看约那个也那个做父亲的人看到自己儿子最爱的那个儿子那件衣服这样血淋淋的衣服，你心里什么感觉？你说约雅各的人生还有什么高兴的吗？这个阴影一直笼罩在他身上。哎，到后来他兄弟说约瑟还在。哦哟，天大的谎话！约瑟还在，那个死了这么多年的约瑟还在啊！你说心都要硬掉冷掉了还在。哎，所以他后来在法老王面前他说，我的人生是又苦又少，我是少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你说约瑟雅各这样的人生能够活出一个以色列以色列得胜者的一个人生，他不是把握住上帝吗？他不是把握住这位帮助他胜过环境的这个主宰吗？所以他的手去握住这个基督的时候呢，他就得胜了，他的求助啊成功了，他能够胜过苦难，胜过苦难。所以基督教是面对苦难是有信心的，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我们说这个求助热心啊，如果打下去不能够得到呢，一定也又是在上帝那里有计划有预备，有更好的预备。因为在上帝心意他都是好的，对我们来讲都是好的。保罗说凡事记得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那第三方面就是感谢了，这条热线就是感谢啊，把我们心中要表达的最好的愿望最好的一个感情就是感谢上帝，他对我们的恩爱好处我们都要向他表达。有人讲，他说天使如果来收我们的祷告的话呢，十二个天使来要收我们祷告的话呢，有十篮子是祈求，有两个篮子呢是感谢。那我们会容易呢会祈求不记得感谢。确实感谢呢是上帝对我们有要求的，有要求的，因为感谢的心是更大的祝福临到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感谢，有个形容呢是把感谢和赞美呢当作地上的水分蒸发，水蒸气蒸发啊，那么恩典呢像雨降下来，这是一个自然循环。当我们把感谢、感恩、赞美啊，像水分蒸发一样上去，上帝的恩典呢，就像雨一下下来。这里有个循环。如果感谢不上去呢，恩典更大的祝福不下来。这是一个生命的循环。那么，所以。啊，感恩是我们基督徒每天要表达的，啊，要表达的。早上起来要感恩，今天活着，啊，能够好好的活着。我们晚上睡觉要感恩，今天上帝保守我一天平安。吃饭要感恩。上帝让我能够有饭能够吃啊。那天在 南加州啊，新发那个教会里有一位教会同工站起来做见证，很感动，我把它写在这个故事集里面了。他说：“我感谢上帝恩待我，我今天能够开口唱歌，因为他得了一个病，脸呢僵硬了，吃东西都没有办法吞下去。我们说有些动作很自然的，但是碰到有病的人很困难，饭没有办法吞下去，没有办法笑，笑容都没有，你平时冷漠你想笑笑都不可能了。今天我上帝让他能够笑，我想这个笑对他都这么困难。当一样东西被剥夺的时候，你就感到这样东西很可贵了，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觉得很自然。我们每天要为我们活着感恩。他觉得，他说我今天向上帝感谢，我今天还能够唱歌。我们唱歌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困难吗？唱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呢。能够唱出来，这是你总是能够唱的嘛。他说今天我感恩，因为我能够唱，我也能够吃，我能够笑。我说吃笑唱对我们都是很容易，但是对有些人就很困难。我们要感恩，在感恩中我们就有美好的灵性。其实呢，上帝也不是想听你的好话。感恩不是上帝说：“哎呀，天使的赞美不够动听，我想听听你啊对我讲的。”我们用一个土的话是奉神我的话，啊，这个不是上帝不要你奉神，上帝也不是想听你啊这个足口笨舌的人讲几句话呢他就满足。上帝让我们感恩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上帝对我们全世界基督徒，对每个人所有提出的要求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是他要得什么好处。这一点呢，上帝没有缺少。他缺少什么？他要你去行的那些事都是为你的好处。我们打比方，要我们守安息天，他不是上帝说我安息天没有人守我行得很难受，要你来守守我就高兴。上帝拉你守安息天是为你得福。上帝要我们感恩也是让我们得好处。我说我们这个心灵啊像一只杯，一个容器，这个容器里面装什么呢？影响我们的生活，里面装的是嫉妒，是仇恨，是贪心，是欲望，那我们生活一定不精彩。我们这个气量很小的，这个心不是很大的，我们是个小容器，这个里面装的东西如果是满了，没有别的装，那装的都是仇恨纷争气恼，那你生活一定不精彩。上帝希望我们里面不要装这些东西，装两样就够了，装感恩，装知足。你如果有感恩有知足，你的心灵就美好。这是和你自己有关系，这是使你好好的活着，活得精彩。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呢，确实在上帝那里觉得你这个人很冷漠，对你自己生命是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这条感恩热线呢每天畅通，在上帝那里能够听到，啊，我们每天有感恩有赞美，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手机，啊，现在有了手机， 我们就更清楚，每个人都就是一部手机，这部手机呢可以随时和上帝联系，你一开口电话就打通了，打通电话很简单，这个电话呢只有四个号码，不需要太多号码，也没有密码，耶稣告诉你说上帝是个灵，拜上帝的人呢心灵诚实，如果有这四个号码一定会打通，上帝那里一定会听到，免费电话，不花一分钱，这个手机也不需要苹果呀几百个美金买，我们自己开口就可以讲话，也不需要别人教导你有什么程序，很简单。那么在上帝那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你的号码。以前都有人讲了，地上那么多人祷告，上帝怎么知道啊？你祷告，他祷告啊，他怎么知道是你去祷告啊？我想现在有手机了，你就都知道，你一打开，哦，谁电话来了，你就知道这个电话是谁的。我想上帝那里也知道这个电话是谁的。这条热线呢，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好好的用啊？拿起来就可以打，走路也可以打，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打，没有阻隔。有时候也不要为祷告呢呀动脑筋，怎么样祷告动听一点呢？我也看过一些情况啊，有的人上台来呢怕自己祷告不好呢，写几个字，写一篇稿子念给上帝听听，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在上帝面前我们不需要做文章，我们怎么讲就怎么试。彼得沉到海里去了，他来不及写文章了，他马上就叫主啊救我，他如果再想一想就掉到海里去了。那我们说上帝那里呢，只要我们心灵怎么讲怎么想我们就怎么祷告，上帝那里知道每个人是怎么样状况，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免费的这条热线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还不够畅通，也有时候呢碰到一种情况，上帝说这个人三个月没有打电话了，两个月没有打电话了，哦，进来电话打得多，突然之间一天打个六七次，什么原因呢？有事情了，出事情了。那么出事情了再打电话，那上帝那里觉得今天打电话有要求，要求我为他解决什么难题。前次他打电话也这样说的，他说上帝啊，这次如果你解决我的难题呢，我以后一定来了，我一定发热心了。上帝不是不知道你是骗骗我的，但是上帝也让你骗了，骗了几次呢？你自己也知道了。我们说在上帝面前这条渠道呢，给我们这个交通的热线呢，这条人生的热线是为了我们生命更丰盛的一种预备，这是个特权啊，这是个特权，上帝把这个权利赐给我们，我们好好的用这个特权啊。这条特权呢经上讲是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向这位施恩的主求帮助，能够他能够助我们随时的帮助。好，这里有句话说，好，大家一起读，读了以后我们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学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愿主祝福大家。